平安。
帮我把这个音量稍微调大一点。十天以前，我带着50位西区教会的长辈，到了Alden Bridge Park， 和这个北区教会的长辈们一起在那里有一个春游。感谢主，我们在那里一起用了午餐，一起唱诗歌，一起传递了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在那个湖的旁边，过了那个桥，然后最后我们就到了 Alden Bridge 的那个 church 去做个简单的参观。我真的相信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什么？坐落在什么？坐落在
佳
美之处。去看到北区教会将来可能这个很快就会完成这个构堂的手续，然后搬进去的那个家，我们就发现神所为我们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西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为这个祷告，我们也会在下个礼拜会有这个会有大会，会正式应该没有我没有问题的话通过构堂的预算。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继续的在祷告里面来寻求神的心意，不是说这个神要不要买，而是说神怎么样感动我们在这个建造这个属灵的家上面能够有份，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这上面有一个我们讲 ownership， 就是这是属于你的家，在这个上面能够有你的贡献。好，我就不帮助牧师讲了，下礼拜他会在这里主持一个这个会有大会的时候，他会再更多的介绍。今天我要带来的题目是顺服之恩。今年呢，我们西区教会的年度的主题是活出恩典。活出恩典，正如刚才 Mark 带我们唱的这个何等恩典这样的一个诗歌，说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是蒙了何等的恩才成的。那前几个主日呢，我们就根据的彼得前书就做了一系列的解经讲道，而这一系列主题叫做料想不到的恩典。料想不到的恩典，复活节刚过，复活的大能的确可以改变你跟我的生命，他是复活的主，他现在就住在我们的心中。看到这个两个礼拜以前的复活节的照片，看到你们在这个 Alden Bridge 的那个 church 里面大人小孩有260几位，已经把那个堂会这个挤得满满。想到在3年以前，我们刚刚开始来到北区在聚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对吧？几十个人，对不对？刚开始是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团契的聚会，我记得我来讲过道。后来正式成立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差不多是40-50个人，60个人左右。神的恩典已经让我们在这短短的3年里面成长了好几倍，这都是神很特别的恩典，因为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友面前活出一个荣耀他的一个见证。上个礼拜五牧师在我们中间传讲信息，我想我们都一起读到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把彼得前书2章10节再重新来温习一次，好不好？请
你们
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
做
神
的
子民，从前
未
曾
蒙
连续，
现
在
却
蒙
了
连续。
既然成了神的子民，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们有没有做报的夹页？
有。
如果有的话，你习惯填空格吗？如果你习惯填空格，你可以拿出来把这几个空格填一填。第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可以写下来。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来把2章11节12节，我们继续的念下去，请。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人，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
灵魂征战，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的亲爱的弟兄啊，在原文里面是蒙爱的人呐、啊，蒙爱的，而这个爱正是前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字，叫做 agapao。 这个爱的这个字呢，不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之间的爱而已，它是从主而来的爱，叫做 agapao。 我们都是蒙爱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这一句话蒙爱的人呐、啊，就总结了从第一章一节一直到二章十节所有的论述，说到我们是怎么样蒙了神的爱，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所以下面呢，就有几个命令对这些蒙爱的人、蒙恩的人发出这个命令。第一，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平行的一组动词，是应当品性端正。一方面说禁戒肉体的私欲，一方面他同样说要品性端正。可见彼得所耳提面命的是要当时的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时的背景。罗马帝国是一个很放纵情欲的社会，所以同性恋、妙计、婚外情都很普遍。那些富有的人常常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下一张图片。所以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有五大册、六大册的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中间就记载了当时的奴隶制度以及巨大的贫富的差距。其实你们知道吗？跟今天的欧美社会也很像，也很像。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常常会被外邦人诽谤，甚至是恶意造谣。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看到这个新兴的基督教会，就有很多人开始造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波饼纪念主被说成是吃婴孩的肉，喝婴孩的血。哇，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些基督教教会好像是专门什么卖人肉包子是吧？好像是黑店一样。所以很多就说这是邪教，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仪式是外面的人不懂的，让他们说波饼喝杯，因为耶稣的话说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就传出去说他们在里面吃婴孩的肉喝婴孩的血。所以当基督教传进中国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诽谤，甚至呢就造成了很多的教案。这个我在这边弄了一个图片，这个就是一个照片，叫做天津教案义和团，知道吗？在那个全乱的时候，很多人起来要把宣教士赶出去，他们也是有一样的谣言，然后就认为这些宣教士都是洋什么洋鬼子，他们在教堂里面做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是不是一样的把这种好像波饼纪念主就诽谤成他们在那里行邪术，甚至就造成了很多的教案，烧教堂，宣教士就被当成罪犯来看待，甚至被赶逐离开当时清朝的这个国境。但是呢，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要求信徒要做什么？禁戒肉体的私欲，还有呢，应该什么？品性端正。弟兄姐妹，在堕落的社会中，品性端正的重要性就更加显得我们是 出淤泥而不染，让大家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鉴察的日子又可以翻译成为眷顾的日子。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日子是指主再来的日子，他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叫做鉴察的日子。那些在后面恶意毁谤的人的恶人，必须要在审判的台前怎么样交账。但是这也是眷顾的日子。为什么说是眷顾的日子呢？因为那也是主为我们伸冤的日子。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
报
应。所以这个眷顾的日子也就是鉴察的日子。这两节经文所要耳提面命的，正是基督徒我们在一个外邦社会中应该活出来的信仰的见证。我们再读下去。第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你可以写下来，人的一切制度。我们先请姐妹来读二章的13-14节。姐妹们请。
人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善恶赏善的臣宰。
OK， 从2章13-20节，这8节的圣经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情，一个概念，就是顺服的这件事。顺服这个动词呢，在今天的意义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顺服这个词原来的意义是对于权柄的无条件的服从，在今天的意义里面很少有类似的意义可以相比。如果一定要解释它的话，大概只有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这件事情，可以跟这个顺服的原来的原始的意义可以比较靠近。我因为从台湾来，台湾是这个义务兵役，所以每一个人家说什么好男什么不当兵，好铁呢不打钉啊。OK， 你们是大陆是什么？是募兵制，对不对？不是征兵制啊。所以只有什么，很多人是家里没饭吃了，只好去当兵。台湾不是，台湾只要是个男人，你知道什么？
当兵。
就当兵。不当兵的男人就不是，还是男人，那他可能怎么样？太胖，或者什么，或太瘦，或者什么扁平足啊。很多人学医的人就不用当兵，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故意把自己吃得很胖，超过2公斤，拼命吃香蕉啊，称完以后再减肥，就是为了逃避兵役。所以当兵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受很严格的军事的训练。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前面几个月要下部队去受训练。受训练的时候呢，太阳这个100多度，华氏100多度，在外面出操。那时候班长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
磨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常常班长说伏地挺身，然后他说开始，就一直做，他就不说停，然后说24，你要算24，你还会数1、2、3，对不对？他不是伏地挺身开始，你就开始做，然后不喊停，然后到每个人都怎么样，都累垮了为止。这叫做什么？磨练。不合理的叫做磨练。服从的意义就是不管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去做，这是军人的服从的这个天职的意义。在彼得写信的那个年代，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呢，叫做山雨欲来，怎么样？
丰满。
暴君尼禄，就是后来暴君焚城的那个尼禄，才刚刚什么？刚刚做了罗马皇帝。他还野心勃勃，据说这个人有一点什么疯狂，是一个狂人啊。所以呢，他开始对于这个新兴的宗教对他的威胁开始有一点敏感。那 这里彼得的劝勉似乎是要这些基督徒逆来顺受，不要违抗。所以很多人在听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们就用了这个经文来鼓吹所谓的和平主义或者是不抵抗主义。下一张图片，好像左边这位是谁你知道吗？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或者是右边下面那位是谁？美国的黑人的民权斗士叫做马丁路德金恩，是吗？右下角那个人现在还成为这个美国的国定的假日，对不对？这两个人就是鼓吹什么所谓的不抵抗主义或者是和平主义那样。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想一想，这两个人带领的运动其实是外表顺服，骨子里面呢，骨子里面顺不顺服？
不顺，
其实是不顺服。他们外表的顺服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无声的抗议，这跟彼得所讲的这种无条件的服从命令或是军人的天职是大大的不同。那彼得到底在说什么？他如果不是在说虽然你心里面不顺服，但是外面也还是要顺服，那他到底在说什么？关键在他所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关键在为主的缘故。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点，要做神的仆人。你可以写下来，我要请弟兄们来读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弟兄们请。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
你
们行
善，
可
以堵
住
那
糊
涂
无知
人
的
口。
你们
虽
是
自由的，却不可
借
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重
众人，
亲爱教
中
的
弟
兄，
敬
畏
神，
尊敬
君王。
彼得呢，要基督徒做谁的仆人？谁的？神的仆人。因为神的旨意原来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基督徒不是要搞革命，不是革命党，不用上井冈山。你们知道哪里是井冈山是吗？我们真正臣服的对象是谁？是主耶稣。所以不要让世人去抓我们的把柄。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既然已经从罪与死的权下被释放了，就不可以滥用我们所得的自由去犯罪去作恶，倒要用我们所得的自由去服侍神。所以彼得说做神的仆人的表现就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说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四项里面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词叫做尊敬。尊敬跟敬畏是不一样的，尊敬是给众人或者是给君王应有的尊重，不要轻视他们，也不要得罪他们。可是敬畏这个字的字根是畏惧的意思，我们在用叫做 fear。 因为神才是一切权柄的来源，对人的尊敬是源自对于神的敬畏。而在这个尊敬和敬畏的根基上面出现了上面讲亲爱教中的弟兄，这才是真基督徒的表现。正如我们曾经讲过的彼此相爱，有没有记得吗？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命令，这是这个基督徒真正这个群体应该有的。基督徒在公民的责任上面不应该阳奉阴违，而是应该打心里头去服从世俗的法律。记得在大概三四年以前，北区还没有过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西区的布道会请了一个刘志雄长老来讲布道会。刘长老是很风趣的一个讲员， 他有一次他就在讲道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中间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举手，不是喝醉的罪，都没有人要理他。他说都没有罪啊，大家都觉得没有罪吗？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在高速公路上 I-10 上面开车，不是 45 随便，你忽然看到旁边有一个什么警车停在那里，他就问一个问题说请问看到有警车停在那里会踩刹车的请举手。他就问了，几乎全场的人都什么都举手了，那些没举手的人大概都是没有驾照。哎，有些没有驾照也举了手。
怎样？
看到警车就什么？就踩刹车，那表示什么？
超速啊！
超速啊！表示说你刚才开了多少？啊？如果是65，你刚才那个至少75。我们最喜欢开74，你知道吗？因为警察也不能抓你，所以那个10迈的那个什么弹性空间没有警察就76。所以什么是顺服呢？顺服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心甘情愿，否则就算是阳奉阴违。而圣经里面主耶稣的顺服是说不照自己的意思，而单单照神的意思，单单照神的意思，只愿主的旨意成就，这就是顺服的意思。我们在耶稣，在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身上看到那个甘心顺服的榜样。第四点，你可以点下来，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我们一起来读2:18-20，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
但
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
忍耐，
这
在
神
看
是可喜爱的。
彼得接着话锋一转，就对着信徒当中那些做家奴的弟兄姐妹来说话。这里的仆人跟刚才那个做神的仆人的仆人不是同一个字，虽然被翻译成同一个字叫做仆人，但这里的仆人不是 servant， 前面那个是做神的 servant， 这里的仆人是 slave， 是奴隶，是奴隶。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对于奴隶制度一无所知。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距离今天不过是150多年的事，对不对？不远。而且当时的德州呢，是属于南方邦联的，所以虽然后来战后法律上面通过了废除奴隶制度，但是南方的各州对于黑奴的歧视，不仅仅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歧视。请问在中国有没有奴隶制度？
有。
有没有？多久以前有？美国废奴比较早，还是中国废奴？美国，你怎么知道？
中国。
因为中国在大清的时候，清朝，我们说孙中山推翻满清，对不对？1912年。请问你清朝的时候有没有奴隶？有？
没有？
没有？
没
有？
没有？
我告诉你，汉人就是满人的奴隶。你听得懂吗？我最近看网络上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根本就没有清朝，根本就没有元朝，那是中国人阿 Q。听得懂阿 Q 吗？他说什么叫元朝？元朝就是中国人亡国了100年，所以没有中国，是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然后中国人说那叫元朝。 听懂我的意思吗？清朝四百年，那是什么？满清，你汉人在满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什么？家奴，只不过是家奴。所以像李鸿章、曾国藩这些，好像是听起来很了不起的，其实都不过是什么满清皇族的什么家奴。所以你不理解什么叫奴隶，但是他离你远不远？不远。距今不过是什么？不过是100年，不过是100年。现在奴隶制度在世界各国都是非法，但是你们知道吗？到了21世纪的今天，据估计，世界上仍然有2700万人是奴隶，是奴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跟罗马帝国的初期，大概他们说当时有15%到20%的人口是奴隶。所以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对奴隶说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自由人，那怎么会对奴隶说话呢？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彼得好像在讲陈腔滥调。为什么陈腔滥调？奴隶顺服主人，这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吗？何必什么？何必再多说一遍呢？下对上要顺服，不是人人都知道吗？但是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看他所讲的内容，你就会明白他的用心良苦。他所说的是，为了服侍基督的缘故，你们要甘心侍奉肉身的主人。因为很多人以为自己信了主，就与信主的那个主人一样，在神面前就平起平坐了，有没有？所以人家喜欢拿那个加拉太书说什么，在主里不管是什么为主或者为奴的，都什么都合为一了。所以就开始什么，开始没有按照社会上面的或是职场上面的伦理来尊重他的主。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奴隶跟主人要平起平坐，这是不可想象，这是不可想象。基督信仰的确是现代废奴运动的启蒙者，因为这种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的确就是从圣经而来的。但是当一个社会里面社会的公义无法伸张的时候，彼得的教导不是革命，不是抵抗，而是听从。所以黑奴信主以后常常会唱一些诗歌，好像你如果听一些黑人灵歌，他们最喜欢唱的是旧约里面的一些故事。他们唱出埃及记，摩西去见法老王说 Let my people go、啊、摩西对着法老说什么？让我的百姓去，因为耶和华说要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什么敬拜他，去侍奉他。所以黑奴用的圣经里面的故事来什么？来鼓励自己，也来激励自己说，在上帝的面前会有永恒的公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右边这个啊，左上角这个人就是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这个人是《奇烟点》这首诗歌的作者，他曾经是一个贩奴的一个船长，专门到非洲去载一船一船的黑奴到英国来卖。在运送黑奴的过程里面，存活率不到30%，很多的人都在那个几个月的那个过程就死在船舱里面。他后来悔改以后写的这首诗歌，他做的牧师，就影响了右下角的一位国会议员，叫做威廉威伯福斯。这个人的生平就被拍成了电影，叫做《奇烟点》。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是大英帝国在1833年，距今大概180年前，比美国还要早，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他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在国会里面推动这个改革。他花钱带着国会议员去游河，大家很高兴。游河的时候就故意经过什么贩奴的船， 还带他们上去参观，就看到在那个船舱里面的尸骨，以及那个船上的这些人被当作动物，甚至比动物还不如的那些待遇。在很长时间的奔走以后，终于通过了大英帝国的废除奴隶制度。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最难了解的部分，就是他说，就是那乖僻的主人，你也要顺服。彼得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这样的原则应用在今天，我在说，不是教我们要逆来顺受，而是要让我们明白，在社会的阶级制度下面，我们要如何尽心竭力地守住自己的身份。奴隶要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因为信主所得的真自由，并不是让我们反抗一切的威权，或是误以为平等主义是已经打破了一切的阶级。今天许多的民主国家甚至会反过来认为，政府官员是公仆，人民才是什么讨给，台湾话叫头家，讨给就是老板，我是老板。所以马英九是什么？是我选出来的公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在台湾现在都是什么上街的最大，那街头运动好像没有政府存在，因为政府是什么？是仆人嘛。那主人上街了，政府怎么可以镇压我呢？就完全什么？就完全颠倒过来。他们在示威抗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无理的言行。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对于自由与民权的误用。反而我们要运用我们所得的自由，为要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才是顺服的真意。存着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注意啊，他没有说畏惧主人，敬畏主人，他说不是畏惧主人，而是存敬畏谁啊？敬畏谁？敬畏神的心去顺服主人，知道吗？存敬畏的心是敬畏神的心去顺服主人。所以现在的老板跟员工中间并没有这种主仆或者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没有。所以我们不可以直接拿这段经文应用在你的职场，老板叫你做假账，你乖乖做，不可以这样子的应用。但是无论你顺服是什么样的权柄，总要存敬畏谁的心？敬畏神的心来学习外面的顺服。最后我们来读第五段，跟随他的脚踪行，也写下来，我们同声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头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反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
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基督受的苦就是无罪受害。我们在受难前的时候，一定有读过这样的经文：他是完全无辜的，他却不为自己辩解，他被骂不还口，任凭人用假见证攻击他，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当兵丁唾面，用荆棘冠冕替他戴上的时候，当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你放下面一张照片，群众的咒骂与轻蔑都不能使他动摇。这个照片是那部著名的电影《受难记》里面 取出来的。代罪羔羊的滋味，我们中间有谁尝过？我回想我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实在受不得一点委屈的人。如果遇到是跟我无干的事情，我一定想尽办法要撇清，务求全身而退。更多时候我们还会怎么样呢？嫁祸给别人，好像开玩笑说家里的小妹妹闯祸了，啪打破了一个碗，爸爸一看说碗是谁打破的，他说哥哥，你明明看到他打破了，他马上就说不是我，是哥哥，是哥哥没有帮我洗碗，那该哥哥洗的他不洗，所以我才打破的。谁教他的？哥哥教他的？妈妈教他的？没有人教他。我们每个人天生里面就喜欢什么？撇清责任，嫁祸于人啊！有哪一个孩子是情愿待人受过的？可是主耶稣基督却甘愿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有谁曾经想过，在这个图片后面的罗马的兵丁不但不体恤这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基督，已经步履蹒跚，他还用什么？还用鞭子抽打在他的身上。有谁曾经想过，那些鞭子是应该抽在我们身上的，却抽在他的身上？有首诗歌说：“为我受伤，为我受伤，主在十字架，甘愿为我受伤，我罪蒙赦免，惊奇的释放，都因救主耶稣。”我们身心灵的伤痕能够得到医治，都是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来替换。不但如此，上面说我们从前好像迷路了羊，如今就归到我们灵魂的牧者监督了。跟随他的脚踪行，就是让我们迷途知返的唯一道路。弟兄姐妹，主耶稣留下的榜样不是逃避苦难或是冤屈，反而是一个因行善而受苦的榜样。今天我们受苦常常是自找什么？自找苦吃，罪有什么？罪有应得啊！但是呢，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又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我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就是可喜爱。这里说的行善，我个人的领受是非常可能就是待人受苦，待人受苦。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坚持一个正确的信念，即使我们被误会被冤枉，只要是为大家好，个人的荣辱实在是可以置之于度外。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谁都不肯怎么认错道歉，其实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吃亏其实就是占便宜。在冲突的时候忍让，这件事情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可是很多人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所以行善还要受辱，办不到，所以只愿意什么做好事情，可是你要侮辱我，我就不做了，我不做可以吧？我们办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忍住，没办法咽下那口气。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样劝我，他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凡是做基督徒受苦，不要以为羞耻，都要因为这个名归荣。”要若是有人因为做基督徒受苦，不要感到羞耻，都要因为这归荣耀。 我们中间可能有的人因为做基督徒，你不肯拿红包，也不肯送红包，所以你被老板骂，甚至开除，认为你帮公司没有办法争到利益。这一种受苦，你不要感到羞耻，你答应政府归荣耀给神。中间可能有的人因为做律师，你是个基督徒律师，你不肯说谎，你不肯昧着良心替罪犯去辩护开脱，你就无法得到重用，你做不成你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你不要感到羞耻，你都要因证归荣耀给神。有的人因为做基督徒不肯作弊，在求学的时候宁愿被当，只求对得起他的良心。有的人因为做基督徒十年前坐霸王车没有买票，十年以后用了十倍的票款寄还回去，而且写道歉信。有的人因为做基督徒明明自己有理，却在冲突的时候愿意先道歉，体谅别人的软弱。不要感到羞耻，都要因为证明归荣耀给神。这样的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他们身上。不是因为他们的修养特别的好，而是因为他们有那个荣耀的圣灵的内住，所以他们就甘心情愿的顺服。我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因为这是罪有应得，自找苦吃。不用把责任推给别人。有的人说：“哎呀，我受苦，是魔鬼的攻击。”不用推给魔鬼，因为给魔鬼留地步的不是别人，就是你。也不用说那是神的管教，你也不用把责任推给神，这是太高抬自己了。我们是谁，还轮得到神出手管教我们？独独当我们是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这便是有福。彼得就曾经因为传福音被抓被打而心里欢喜，他在使徒行传说：“这算是被配为这个名而受羞辱。”彼得到了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特别勉励教会：“你们若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感到羞耻，倒要什么？因这归什么？荣耀给神。”弟兄姐妹，这种顺服之恩不是人人都有，这是特别的恩典，是神特别拣选与基督一同受苦的门徒才能够经历到。在宣教士当中就不乏这样子的人。下一章左边这个人是谁知道吗？戴德是不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在把这个福音传遍神州大地上面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右边这个人叫做马坚，他是在台湾最早期登陆在台湾的一批宣教士，他也让整个北台湾跟东部听见了福音。这两位宣教士到了中国来的时候，都曾经为了宣教而受苦，他们被剥粪、被辱骂、忍受贫穷、饥饿、疾病，仍然不改其志。在我的人生中认识很多的宣教士，有一位从前在我的教会的一位同事，一个姊妹做了宣教士，就到了柬埔寨去宣教，就是现在高棉啊，柬埔寨。他在那里得到了疟疾，有一次他因为病就回到台湾来治病，还是我们的长老去把他押回来的，硬要买一张机票他才肯回来。回来以后在我们中间心心念念的都是在宣教工厂的事工。他说他的眼前就是一张一张那里的小孩子们的孩童的面孔。他现在病医好了，又再回到那个地方继续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样的人原来是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不配有的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圣徒。他们受苦的时候能够不埋怨，因为他们就认为这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基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为要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些人受苦顺服是心甘情愿。请问心甘情愿受苦是不是就不苦了？不，与基督一同受苦怎么会不苦呢？弟兄姐妹，你所受到的误会比基督受的会深吗？你所受过的痛苦比得上鞭伤和钉痕吗？ 你有没有曾经被你最爱的人出卖？你有没有曾经被你最亲近信任的人否认过你？如果是的话，恭喜你，如果你在受这样苦的时候能够不埋怨，这就是蒙了顺服之恩。好吧，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信息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想到我们原来是自找苦吃的一群人，我们是罪人，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受了鞭伤，受了辱骂，所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蒙爱的人的时候，主，我们也学习跟随主的脚踪行，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受屈的时候，主要愿意学习因为行善而受苦。恳求你把这样的顺服之恩来赏赐给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请进来。